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即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即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我们看第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了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再看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用这个一个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所以保罗的生平和书信。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如果我们大概要看他一下的话，一个周末是一定不可能的。但是我相信这一次呢，我们起码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弟兄姊妹对于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能有一点很简单的认识，然后但愿主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更爱慕他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一共是今天、明天跟后天，我想很容易记的就是今天晚上，然后呢，明天是上午跟下午，主日呢是下午跟晚上，所以大概那么我这里有的就是明天呢是9点到12点半，中间当然会有休息的时间，是早上，那么下午呢？是下午是2点到5点半，所以这明天就是上午跟下午。那主日呢是2点到5点，然后晚上呢是6点半到9点半，所以我想大概呢我们就用大概九堂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做一次复习。我相信大家呢对于保罗的一生都听说过了，那对于保罗的书信有多少有些认识，但是我们期盼圣灵这次做一个工作，叫我们能对于 整个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能有做一个比较综览式的能够有一个一撇的概念，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保罗的生平是解释他的书信，那用他的书信也能够解释他的意思。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都知道说保罗所去的世界原来是希腊的世界。那么在希腊在我们知道说希腊最早是因为亚历山大他征服了那时候的世界，不过他到33岁的时候他就驾崩了。那么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后裔，所以他的领土呢就由四个将军来瓜分他。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所谓西流基王国或者西流基王朝。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是指的北方的王来说的。那么这个是西流基王朝。还有一个是托勒密王朝，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埃及的。所以刚好以色列呢是在叙利亚跟埃及中间。所以我们普通讲到这个就是四个将军把这个整个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这一块的土地把它瓜分以后，最重要的这两部分。那么这个所以呢现在被保罗所走的那块土地呢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叙利亚王朝或者说就是西流基王朝所在的范围。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王朝呢我们主要是属于这个安提阿家族的，所以我们才有安提阿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安提阿三世呢又叫做安提阿大帝。安提阿四世呢就是圣经里面在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就是那个小角来说的。所以保罗呢他得救以后他就到了当时最早最早的希腊世界里面，因为安提阿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原来呢亚历山大他有一个梦，他的理想呢就是希望能叫东方跟西方能够结合，因为他觉得世界应该是一个世界，那么大家呢就以希腊文化来做他们的核心，那么所以呢他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那么整个世界就希腊化了。所以他统一世界并不是因为要征服别人的领主，不是，他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这个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帝国他所征服的版图他们都能够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那么你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就那个时候他们盖了很多的希腊城，那么许多的城呢都叫安提阿，所以那个时候光叫安提阿这个城一共有16个。所以你就知道说最有名的当然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了，也就是大安提阿。那么然后呢我们叫大树，我们明天会讲到保罗呢他是在大树长大的，那大树呢也是个安提阿。那么现在呢保罗到另外一个安提阿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当他到了比西底安提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和马可分手了。本来马可呢就陪着他保罗跟巴拿巴，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在这个以前不久那么他们呢保罗跟安提阿是被安提阿教会打保罗跟巴拿巴是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第一站就是居比路，就是今天所谓塞浦路斯岛，然后从那里呢就往北走，在土耳其登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小亚细亚那一带，然后呢就到了所谓的加拉太。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呢就是写给那些地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当初保罗被打发出去的时候他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是先到居比路，然后带着马可当然很兴奋，他觉得只要能够跟保罗提提皮包他都很开心。那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别家，就是他们在土耳其南边登陆，那其实他们是在安达利这个港登陆的，然后再往里走大概10英里一样到一个地方叫做别加。 那到了别家正要往比西底安提亚去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马可就离开他们了。那么所以呢，后来就是为什么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保罗就坚持说不能够让马可去了，因为马可等于是个逃兵，等到好像在走他忽然跑掉了。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很传说里面就是保罗是一个缺少一个指头的人，就是说他这个小指头不见了。那么这个其实是个形容词，因为那个时候啊，在马可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要逃兵的话，他不想当兵的话，他就把他的小指头切掉。所以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早期教会都知道马可是个逃兵。所以呢，那一次到了别家，结果他不肯走，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就埋下了一个原因，就是说等了第二年，他们第二次再要出发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保罗就坚持说不能够带马可。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是安慰之子，他的心胸很宽大，他总觉得应该给圣灵再一次的机会。所以后来证明巴拿巴是对的，因为到了晚年，等到保罗最后一次坐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马可，讲到马可与我有益处，而且传道上与我有益处，不光只是提提皮包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保罗从别家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那么这件事情呢，圣经把它记载下来，虽然只是简单提几笔，但这个背后呢有很丰富的故事，因为这个和保罗的一生很有关系。那这一段圣经呢，也讲到他所讲那边道啊，就替他将来十三封书信就定了调，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一次他们两个人那么坚持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那么到底在保罗一生里面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后来我们明天后天我想我们应该就可以明白个究竟。但是今天晚上是因为第一堂，所以呢我们应该对于保罗的生平跟他的书信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当然我们要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开始讲起，因为每一封书信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不止保罗在那里说，圣灵说保罗说的就是我所说的，所以很清楚保罗当然不只写这十三封书信，但只有这十三封书信圣灵说是我说的。那么虽然保罗有的话也虽然主也给了许多的话，但是呢那个并没有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讲的保罗书信不是指的所有保罗写的书信，因为有的书信根本失落了，我们没有拿到手，但是圣灵给我们的就是放在圣经里面的。连彼得都说保罗好像有很多地方是难解的，但是的的确确他的话就代表神在他身上所给他的启示。所以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十三封书信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就和他的一生就连在一起。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十三封书信稍微看一下，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两节式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到209页，新约209页，它是从罗马书开始。那现在我们当然不会一样一样去读它，不过我们要有一点的概念，很清楚的。所以呢，从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就开始了，下面呢接着十三封都是他的书，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罗马书完了以后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当然就是哥林多后书，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加拉太书。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他们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圣经呢把它放在最前面。那么然后呢再接下去的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完了以后，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是腓立比书，然后呢哥罗西书，然后呢就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到了这里呢，就是所谓保罗所写的教会的书信，他是写给教会不写给个人的。那么然后呢从提摩太前书开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然后提多书，然后最后的腓利门书，那么这个就算是保罗个人的书信。 所以我想呢，我总共一共是13封书信。那么有人问说，那么希伯来书是不是呢？希伯来书不是，因为根据有足够的证明啊，整个希伯来书内证，我们知道说不是保罗写的。不过的的确确，这个人一定受保罗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不在我们的我们这个交通的范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注意的就是这13封书信。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还是要给弟兄姊妹看一看保罗书信在整本圣经里面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不过也许大家已经都忘记了，我稍微很快的说一下，我们这一次不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是整本的旧约圣经呢，可以说分四大部分，对不对？最早的是摩西的律法书，一共是五卷，所以摩西五经。那接下来的呢，我们知道就是历史书，从约书亚一直到以斯帖，那么这个都叫历史书。那再接下来的就是书写，就是智慧书。智慧书呢，都是诗歌的题材，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然后完了以后就是17卷的先知书，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旧约的特点当然是律法了，因为摩西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所以呢，摩西五经就替整本旧约就定了调，所以我们叫律法是从摩西来的。那么那些遵守律法的人当然就所谓律法之子。那么讲到律法之子，他们有一些历史的。那个历史呢，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讲到以斯帖记，这个我们知道了。但是呢，今天你怎么解释他们在神面前有一段的经历？所以呢，这个就有了五卷的诗歌或者智慧书来解释经历。那么然后我们再问说，这些以色列人或者律法之子他们有没有前途呢？那有没有前途？刚好是17卷的律法先知书，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啊，以色列是有前途的。所以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摩西五经，那么我们知道说是讲律法，那么那些在律法底下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色列人，你问他们的历史，那么就是历史书告诉我们的，你问他们的经历，就是诗歌、诗篇、约伯记，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像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个就是刚好五卷，那么这个呢，就说出他们的经历。那么讲到他们的前途呢，当然是值得预言来说的，值得预言来说。那么就讲到那个17卷的先知书，就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前途是怎样的前途。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旧约了。但是新约呢，完全和它对称的。前面有四卷的福音书，刚好是什么？是和律法书是对称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福音当然是从我们的主来的。所以现在呢，既然所有的福音、所有的恩典、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那我们这些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自然就开始了历史。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恩典之子，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也有历史。那段历史呢，就是使徒行传说给我们看，大概是总共33年的样子。不过呢，因为使徒行传是没有完的，所以表示圣灵，因为是圣灵的行传嘛，所以表示圣灵还继续写下去，因为教会还在地上，所以一直到主回来。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那个不只是说到教会早期的历史，也说到我们今天的历史，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呢，是相当于旧约的历史书。那么然后呢，最后有启示录，启示录呢刚好就相当于17卷的先知书，所以也是一样的，讲到神地上的子民，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讲到神的天上的子民，讲到恩典之子，那感谢主，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讲到主耶稣，讲他的一生是四福音给我们看见的。那而且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功救赎。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你回过头去看，那么这个就是最早最早的历史。但是呢，也而且你要问说教会有没有前途呢？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中间这一块呢，就是书信。有保罗的书信，有彼得的书信，有约翰的书信。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书信的部分。 这个书信的部分呢，刚好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智慧书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圣灵把一些书信给我们呢？就是他要解释我们的主，他不解释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那不止如此，我们这些接受主耶稣的人，在我们身上一定产生一些的经历。那么怎么解释那个经历呢？到底我们得的救恩以后，我们救恩的好处是什么呢？好，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书信来告诉我们。所以书信呢，可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诗歌的那一部分。那么当然这个诗歌呢，刚好有五卷，有五卷。那么同样的呢，你可以看这个书信也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啊，有的是从保罗的角度，有的是彼得的角度，有的是约翰的角度，有的是雅各的角度，有的就是希伯来的作者的角度。所以也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经历。所以讲到书信的时候，一定跟我们的经历今天有关系。就是说讲到四福音，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历史上的耶稣，但是历史上的耶稣呢，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止升天了，也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就变成信心的基督。今天呢，我们自从我们相信他以后，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如果信心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有一段历史的。所以呢，你看见这就是使徒行传为我们解释的。那么等一等呢，讲到我们的前途，讲到我们的明天，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启示录会回答一个问题，就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你看见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好像这个以色列枯骨四散一样，我们常常会叹一口气。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教会有前途，真的有可能主耶稣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吗？如果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形，我们就灰心了。如果你读启示录，启示录不是为着我们好奇，为着明白七个印七个好七个碗，不是的。你就是明白这些，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把启示录给我们。启示录给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因着基督有明天，所以我们也有明天。因着我们有明天，所以我们敢面对明天。我们不是躲在象牙塔，不是躲在山上，不是躲在内室里面，好像把我们的头钻在鸵鸟一样钻在土里面，不是。那今天呢，主要把我们带到经过这个世界，和主一同窜山越岭。所以那个经历呢，严格说来就是启示录的经历。好，那么现在刚好在过去跟将来的中间，当时今天。所以呢，感谢主，就是保罗从一个角度告诉，把那些经历解释给我。然后呢，不只是保罗，那么要紧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约翰。比方说吧，我们今天普通，我们都知道，自从这个改革运动以后，我们知道不光是神用了，不光神用了马丁路德，神也用了加尔文，神也用了茨慧林。那其中尤其是加尔文，那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他的的确能把圣经给他的启示，他能够靠。他能把圣经给他的启示，他的的确确很有系统的主我们。那么简单的来说，这个加尔文所给我们的帮助，就是奥古斯丁给我们的帮助，而奥古斯丁给我们的帮助其实是保罗给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特别讲到加尔文的贡献，那毫无疑问的，当我们把保罗的书信读完了以后，那就非常清楚。但是等一等，在教会历史里面，神会兴起另外一班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所知的贵格会的弟兄们。那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特点就是从约翰的知识切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保罗的书信解释了我们的经历，然后呢，我们知道雅各的这个约翰的经历，约翰的书信也给我们看得很清，然后不只是约翰的，那么等一等彼得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那彼得那个角度就是国度的角度。所以无论是从国度的角度，无论是从生命的角度，但是感谢主，就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基督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 那么现在呢，我们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重点是重在保罗的书信。那么讲了书信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是新约特别有的题材。那么旧约呢是诗歌，是用诗歌的题材，但是新约不是，新约用散文，而且是用书信的题材。那么既然用书信，就表示它是一种交通，是一种来往，这个书信的来往。那么当这个旧约圣灵说话的时候，常常是借着先知来说话。那么你看先知说话常常是神的话临到他，所以你看大家好像竖起耳朵来听，因为这的确从神来的话来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说说话的人好像高高在上，他是代表神来说话，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一样，现在呢好像他把神的话传给我们。这就像中国古代好像这个有人传递圣旨，皇帝的话把他说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皇帝说话，大家一定要一洗耳恭听。那么在旧约的确是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空气。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现在你就发现说这个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同样有生命，同样有基督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根本是一般高的，不是现在的话不是从上面到下面，不是。所以你看见吗？约翰写书信的时候，或者约翰他说约翰你们的弟兄，那保罗也是一样。所以你仔细去看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你知道说他们也是一样，和我们有血有肉，他们蒙恩典，我们也蒙恩典。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我们有一天在我们人生路途上我们也遇见主，那么结果呢，我们就扑倒了，结果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你就注意到，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保罗蒙恩，像我们一样的蒙恩，彼得也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所以当你读到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为什么那个时候用这个题材来写呢，目的就是现在呢主的救恩。那么等到你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人好像他有了你没有，不是的，他和你是一样多，和你是一样有，不过他比你多走几步，先走几步，然后呢他就把他所学的然后分给我们。所以请记得保罗的书信，他里面所写的种种，一面是保罗看见的，一面也是保罗所经历的。一个人如果光看见一样东西，那么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会变成理论，很高不可攀的。但是保罗可以告诉你这条路我走过的，所以呢他也告诉我们这条路也可以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些书信啊一定要跟他的生平连在一起。因为你要明白这个书信，你必须和那个和写这个书信的人要紧紧连在一起。他的一生能解释他的书信，他的书信也能解释他的一生，这两个人并列。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